加拉太书第三章的15到29节，我们一起齐音的来念一次，这是第三次念了，所以应该很熟悉了。加拉太书第三章的15节，一直念到29节，我们一起来。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世界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成乎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到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愿你的话语在这里被高举，愿你的美名也在这里被高举，就要吸引人来到你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爱能够在这里能够彰显，借着我们人能够学习，彼此学习如何的爱神，如何的爱人，让我们在这里的聚集，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不论是借着歌声来敬拜你，或者借着祷告来敬拜你，或者借着传讲你的话来敬拜你，我们都蒙你来悦纳。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最近一直都在讲加拉太书，希望对一些弟兄姐妹呢，不是太所谓的神学太理论。所以当我们看到律法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不如想想是像我们家里的一些的规则规条。律法是很刚硬的，不能转折的，就像法律一样，不能让你去违背的。可是应许呢，跟恩典就好像我们对人的一些态度，是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可以扭转一下的。然后呢，我们家都有家规，教会有规条，国家有法律。那当时呢， 神给以色列人就是给他的律法，在没有带领这些将近200万的人出埃及出来之后呢，神就立刻给摩西所谓的律法，让他们能够在旷野中规规矩矩的做些的事情，在神的智慧中就把律法赐给了人。可是律法跟恩就跟应许呢有所不同，要做个比较。那我在最两个礼拜前讲到了，律法呢是不能改变神给你我的应许，因为有立约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子孙的这种念观念，还有就是产业。那我们以前讲过，牧师就不重复。然后我上个礼拜就讲到，律法不能大过神给我们的应许，因为在目的上呢，律法是因为我们的过犯所以加上的，因为我们有罪有犯错，神就用律法来保护了你跟我。可是应许呢，是要使人脱离这个罪，应许的功用目的大过所谓的律法。那在时间上呢，律法是一个暂时的，所以圣经这边告诉我们，一直要等到那个蒙应许的子孙来到，那个子孙就是一个，就是指耶稣基督。所以律法的功用从摩西开始一直到耶稣来到，这个应许来了之后呢，应许是要永远的。所以时间上一个是短暂的，一个是长久的。那希望我们之间的很多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按照的规矩实际上是短暂的，可是我们跟人之间那种恩典呢是可以久一点，是永远的。然后呢，我上个礼拜最后就提到，在宗保上也是不同，因为律法是神借着一个人，就所谓的宗保，宗保是借在两者之间，神在上面借着一个人叫做宗保的传给了很多的人。那这个宗保呢就是摩西，所以犹太人把摩西的位置放得非常的崇高，因为摩西是个很伟大的人，是神跟他面对面把他的话语赐给了摩西。然后呢，新约的宗保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借着神跟你我这个罪人中间的这位的宗保。那宗保呢是很宝贵的一个观念，那希望呢我们都要知道，但我们人没有办法说是借在神跟人之间的宗保，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很可能神要我们做个调停的人，两个人在那边吵架，希望我们能够做他们的调停的人。那宗保有些条件就是说必须被两方面都愿意听你的意见，然后你要跟两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然后你呢不能靠边站，你必须要两者最终的利益为着想。还有宗保必须是个很谦卑的人，很谦卑的品格。然后这些呢就是 看到律法是绝对不能大过应许。然后我今天要讲的第三点就是，律法不只是不能改变，也不能大过应许，律法不能够跟神的应许是相矛盾的。神的话语绝不矛盾，神创造这个世界这么有次序呢，如果矛盾的话就麻烦了，就我们你我就没有办法生存。我最近呢看了一句话，一本书，就讲到好莱坞有一个很有名的导演叫做 Woody Allen。美国人大概是，小孩子大概知道 Woody Allen， 你们有没有听过的？没有听过的举手哈，没有，有些人可能没有 Woody Allen 哈，现在还活着。哦， Woody Allen 他导演很多片子，这个人是不信神的人。他曾经说了这句话，我就尽量翻成中文哦。这 Woody Allen 是一个长得不怎么样，戴个很大的眼镜的哦。他现在还娶一个女孩子，是那个时候还是好像很年轻的一个小女孩，年纪大的娶一个很年轻的 Woody Allen。 他曾经说这么一句话，你要了解他是不信神的人啊、哦。他说在人类的历史中呢，如今人类就真正的面临了一条十字路口，就是人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了。那有一条路呢，是走向那个绝望，还有彻底的没有指望，一条路是绝望的道路。那另外一条呢，是走向那个完全的毁灭的道路 ，destruction, totally destruction。一个是 totally hopeless, 一个是 totally destruction。他说我们人类走到这两条路上一条路，然后让我们能够祈求，我们能够有智慧做出正确的选择。没有二选一，一个是完全的没有盼望哈，指望。一个是完全的毁灭，你要选哪一条啊？矛盾，他的人生观是充满了没有盼望，悲剧。这个是不信神的人所要面临的，一个是没有希望，一个是人就会整个人类会灭亡，地球会消灭哦。可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他的人生观不是这样子。要充满盼望，所以他的思想呢不矛盾的。所以你常常听牧师常常说，你阅读圣经，你会发现圣经是全世界上最合逻辑的一本书，没有矛盾的。我们认为圣经矛盾，是因为我跟圣经矛盾，圣经讲的话我不愿意听，所以我认为矛盾。圣经的话不矛盾，所以呢，神起初立了律法给摩西，后来应许借着耶稣基督来，这两个不相矛盾的。所以呢，犹太人也会问这个问题，在21节说，这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律法是不是跟应许矛盾？保罗立刻说，断乎不是，律法跟应许都来自于神，神是不会违背他自己的，不相矛盾的，所以神给了律法，后来给了应许，不相矛盾的。为什么呢？为什么神要先给了律法，后来又赐下应许呢？有原因的。保罗呢，这个是很伟大的神学家，他的思维非常的清楚哦。所以他的书信呢很合逻辑，我们也很难读得懂。他这边告诉我们为什么不矛盾呢？因为律法不能够叫人得着生命，原本神给人律法的目的呢，是不是要让人得到永生的。他在这边说，如果曾经传一个可以叫人得生命的律法的话，那神的公义呢，就是靠着律法得到的。事实上不是，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靠遵守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守得住律法。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破了一条律法，就是破了全条。那谁可以说我从出生到死掉从来没有撒过一次谎的，从来没有贪恋人家的钱财的，从来没有心里恨人的，有这个人他就可以得救。可是谁可以做到？所以律法不能叫人得到永远的生命，可是应许才可以。所以不相矛盾，因为律法不能叫人得生命是事实，可是应许却要让人得生命也是事实，这不相矛盾的。那律法呢是怎么样呢？是要显露人的罪来。在这边前面的3:19说，律法是为什么要有的呢？原来是为你我的过犯所加上的。然后在3:22说，圣经把所有的人都圈在罪里面。所以律法就是要把你我都圈在罪里面。可是应许的福呢， 要使那些因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能够归到他的身上。所以神救赎罪人的计划呢，是借着神公义的律法把人都圈在罪里，可是要借着耶稣基督那个恩典的应许呢，能够归到人的身上。这个是不相矛盾的，绝对不相矛盾。所以保罗后来说，哦，这样子在罗马书这么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律法是神完美的一个规条，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对的，是好的，是要叫人做好事的。可是你我本身的罪呢，我们是不圣洁的，不公义的，不良善的。你要了解哦，很简单的交通规则，时速55，你可以说是我超速是因为有这个规条使得我超速，所以说律法不好，因为如果没有入规的话，我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开100迈都可以。可是路速限定在那里是保护你跟我的安全。神给我们律法也是一样，律法是要保护我们这个罪人的一个安全的地区。所以律法不是使我们成为罪人，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罪人，我们不需要用律法来使我犯罪。不是因为法律说不能杀人我就偏偏去杀人，所以我杀人是法律逼我去杀人的，没有这个道理。律法只是把我们原本都是罪人呢，能够显露出来，是要把我们的罪显露出来。所以保罗说呢，凡是有血气的啊，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行律法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律法是要叫你我知道我们是罪人。曾经有一个牧师呢，描述所谓的神给我们的律法啊，是这么描述。他说律法呢，好像我们一片的镜子，在洗手间呢，每天刷牙洗脸有个镜子。律法就像个镜子，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脸是哪里不干净，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脸不干净。可是我们的常识告诉我们，我们会不会用镜子来洗脸？有人会不会用镜子来抹脸的？镜子只是让你看到我脸有污秽嘛？我会不会拿这片镜子来洗脸？同样的，我不会拿这个律法来洗净我的污秽，没有这个道理。只有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洗净我们的污秽。所以律法是镜子，让我们看到我们是罪人。可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借着他的应许才能够把我们的污秽洗掉。这个不相矛盾的。不相矛盾的。律法跟我们人的规条啊是属于中性的。我们不要认为说一些的上次讲到教会有教会的规条，家有家规等等等，我们不要认为这规条使我犯错，因为规条是中性的，也不能使你不犯错，也能不能使你犯错，是中性的。要我们人应用这个规条用得恰当，人可以把它用得很恰当合宜，也有人可以把规条用得不合宜。如果律法被人用得恰当的话，当牧师把律法告诉你们，规条告诉你们，你们放在心上，神说不可恨人，我就不恨人，我把它放在身上心里，那律法就帮助你了嘛。 我就不去恨那个人。那如果你不把他放在心上，你用的不合宜呢，你却去论断人，这个批评那个，那个批评这个呢，这个律法反而对你没有好处。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啊，神给我们圣经所有这些话呢，都是要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靠着我们的力量做好，可是神也给我们应许，我们只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会加添我们力量。所以律法呢的功用是显露人的罪来，律法不能使人得生命，然后律法呢是我们罪人的所谓的师父，这边讲的一个观念就是师父，训蒙的师父。这边告诉我们说，因信得救的这个应许的道理呢，还没有来到以先，我们这一群人就被律法所看守住了，看律法就保护了我们，给我们一个安全的区域，我们不要越过。我如果一旦去贪心的时候呢，我越过这个律法呢，我们就会遇到麻烦。所以律法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去贪心。律法说我们要孝敬父母，如果我们越过了呢，去咒骂父母的话，那我们会遇到问题。所以律法告诉我们，我们在律法的看守保护底下，一直看守到什么程度呢？看守到那个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真道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就是那一个道成的肉身来在我们中间显露出来的这一位来到了。那这样呢，律法就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就是我们做孩子的时候的老师，一直教我们要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那里，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所以呢，这个因信称义还没有得救的道理来了呢，起先说还没有来，律法保护了我们。既然来了呢，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因为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所以律法是你我罪人的师父。在这里呢，保罗引用当时那个社会的一个很习惯的一个例子，叫做训蒙的师父，就是小孩子的监护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不太一样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有公立学校，比如说去学校，就把孩子就啪丢给老师，就是这样子。那个时候呢，没有什么公立学校那个制度啊，那个时候呢，可能就是 homeschool， 就是自己家里在教。然后如果稍微有钱一点的人呢，可能有所谓的师父，有就说私人的老师。就像我们中国以前所谓的师父那种观念哦，就是老师。那这老师呢，就是父母把孩子，小孩子就交给这个所谓的师父，把他教导他怎么学问啊，行事为人这些。那这一个师父呢，老师呢，就有教养这个孩子的责任，一直从小要教到他长大，因为他的父母把他托给了他，所以呢，他要说什么就是说什么。可是他教养他有一个期限，等到这个孩子成人的时候呢，长大成熟了呢，他就责任就结束了，这师父就可以回家了，就用不着了。师父之观念，他在这边用这个观念就来描述当时就是加拉太的这些第一个读者，当时的人2000多年前，他们一读到保罗所说的训蒙的师父呢，他们就懂得，哦，原来是讲这个。那我们都像小孩子，在律法的教养底下，我们要渐渐的长大成人，一直到耶稣基督这个应许来到，我们成熟了， 律法对你我的约束就已经不在那里了，是神的应许开始。然后呢，那个时候有一个现象，这是犹太人在罗马的时候有一个习俗，他们小孩子有小孩子的衣服，小孩子穿小孩子的衣服，可是当那个小孩子成人的那一天呢，就成熟了，可以就是等于他已经做大人的时候呢，他就必须在公众的场所呢，把小孩子的儿童的衣服给脱掉，穿上一种大人的衣服。他在这里就是表现出，所以因为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了耶稣，就是他们有这个文化的这个背景，在众人面前呢，就是把我的孩子，当然当时主要是指男孩子，就是把他的小孩子的衣服脱掉，把他披上他大人的衣服，这一个已经长大成人了，你们众人都做见证，这个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已经披戴了新的衣服。所以圣经常常告诉我们，我们要把旧的脱去嘛，要穿上新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要把律法保护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的旧的要脱掉，我们今天要披戴耶稣基督的衣服。所以呢，律法跟应许没有矛盾的地方，绝对没有，绝对没有。那不只是这样子，律法呢的功能有限，所以律法不能够达到应许所做的事情。就是因为律法的功用有一个效性，功效性，所以不能达成应许所做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边说呢，你们因信，在26到29节，你们因信基督耶稣就是神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呢，都是披戴了基督，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神借着摩西所传的这个律法说过是美善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荣耀的。所以当初神赐摩西律法的时候，哇，非常的隆重啊。那摩西去跟神见面对面的时候呢，他的面光啊都发亮的，人家看到都哦都会害怕的。律法是个荣耀的律法。但是呢，神借着耶稣基督赐下那个恩典的救恩呢，是更荣耀的。律法不能成就恩典所要成就的。律法显露人的罪来，叫人知罪，可是恩典呢，要救罪人。所以保罗接着在这边告诉我们呢，律法不能成就一个道理，使罪人被神称义。所以他就说，你们是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是神一个长大成人的一个儿子。你们受洗呢，就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我们要披戴耶稣基督的这个义袍。所以这边讲到，信是神的儿子，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就披戴了耶稣的义袍。这个很有道理的，这个就是公义的意思，被称为义。你我在到了神面前，我们原本都是罪人，神看到你我原本都是罪人，可是我们在躲在耶稣基督里呢，耶稣的公义就像一件衣服披戴了我们。所以当神看到你我的时候呢，他先看到就是我们外面的这层义袍，就是耶稣的公义。 所以神呢就不再称我认为我们是罪人，耶稣的公义就加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被称为义的意思。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承担了，耶稣把他的义加在你我的身上，好像你我穿了一件的衣服一般，这个是律法不能成就的，律法不能做到，可是耶稣基督的应许就做到了。那律法呢，不能使人罪人跟神跟人和好，所以他这边讲到什么呢？我们在神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不分彼此，我们不分犹太人希腊人，所以我们没有所谓的种族的分别。因为当时呢，对犹太人来讲，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犹太人，一种就是当时的希腊人，就是不是犹太人的。他不分说美国人哦，当时当然没有美国啦，也不分中国人、什么印度人、什么人哦。种族他当时很简单，犹太人有律法，外邦人没有律法，好，这些外邦人。律法使人分开，因为神的律法只给了犹太人嘛，没有给外邦人，所以律法使人有分别。那有什么自主的、为奴的，也不只是没有种族的区别哈，也没有所谓的社会阶层。我们要了解当时在罗马社会中有三分之二的都是奴隶，据那个历史学家考察，那个时候奴隶制度是非常的蔓延哦。自主的就是不是奴隶啊，为奴的，所以律法会分别，这个是自主的，这是人家的奴仆，或男或女，也没有性别上的分别，重男轻女哦。律法会这样子，恩典不会。所以呢，神赐给我们的应许呢，远超过律法所能够完成的，不再有种族的区别，不再有所谓的今天可能没有所谓的奴隶，可能是有钱人或者是穷人，没有经济社会阶层的分别，也没有男女的分别，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这个恩典里呢，我们都是成为一体了，成为一体了。律法是要使人有区分，守律法的不守律法的。当时神赐下律法的时候很有规条的，圣殿有规矩的，有会幕啦，有围，就是有栅栏啦，人不能进来啦，有会幕，有至圣所，有圣所，有至圣所，一层一层的区分的，有外邦人的院，外邦人才能够去的。我们这次上次去那个以色列，有哭墙，那哭墙那边有一道林，就是一道围墙，就是一个栏杆这样的围墙，一边是男人的地方，一边是女人的地方，男女不能混在一起。今天也是这样子啊，所以你如果去以色列的话，你要知道，你去那个哭墙的时候呢，有男的地方，有女的地方。啊，女的，我如果面对这哭墙的时候，这边有一道围墙，那墙不是很高啊，我可以想过去看看。所以我在男人的地方很好奇，就是过去看被人家骂啊，不是看，因为这是女。事实上，我如果从这边走去，也可以看到女人在那边嘛，只是一道墙啊。那我这样走出去，男的就走左边，女的就走右边，隔开的，到今天还是隔开的。女人在女人的地方，男人在男人的地方。他更觉得是怎么样呢？男人的地方稍微比较大一点哦。那男人的地方呢，那边有一个洞，洞里面呢是个图书馆。 然后呢，很多圣经的书卷，他们手抄本，旧约，犹太人嘛，旧约。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呢，那个导游跟我们讲呢，因为我们是从旅馆出去，他说下车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跟着台湾华神的学生去的，都是信主的。他说你去呢，要经过 security， 要经过检查啊，现在有那个检查。他说你去呢，圣经不要带，圣经不要带。啊，蛮讽刺的齁，你圣经不要带，就是我们的圣经不要带齁。因为他去检查的时候，你要去哭墙嘛齁。你进去的时候，你圣经不能带。因为呢，犹太人不喜欢圣经的，不喜欢我们的圣经。因为我们的圣经有新约嘛。会没收的齁。因为他是意思说，他会摆起来，可是因为我们从这里进去会从别的地方走，所以你圣经就拿不到的意思哈，就会丢掉嘛。你不会说从原路，因为我们行程的关系哈，所以圣经不准带，你不准带圣经去圣地，哎，这是蛮讽刺的一件事情。律法就规矩这样子嘛，为了尊重犹太人嘛，所以呢，我们就圣经就不能带，然后就这样子去了，去了呢。那我讲那个墙分男的啊，分女的，男的，男的这边有个洞，里面就有他们的圣经，就是旧约的手抄本。然后呢，很多那个所谓像法利赛人，种种的拉比啊，现在都还有哈，他们戴不同的帽子，有分别的哈。他的你去纽约可以看到不同的衣服都是黑色的等等等，他有的头发这样卷卷卷的，各式各样的都有。那你去那边看到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诶，他们就在那边读圣经，读他们的旧约圣经。读的时候呢，就是说这样读齁，就这样子齁，坐在椅子上就这样子读的齁，读的比较入味这样子。那意思是什么呢？这种男人可以读吗？因为他是在男人的地方齁，女人的地方没有图书馆的齁。到今天还是这样子。男人的地方才有图书馆圣经，女人呢没学问的就是，所以他讲的或男或女，他们知道要讲些什么。我们今天女权至上哦，牧师叫 Me Too Movement， 哇，现在女人抬头了，是不是？当时不是这样子的，律法规定的嘛，所以律法不能使人与神和好。有界限的，你太靠近神，啪就被打死了啊！那时候进那个祭司，一年只能进至圣所一次，不小心就死在里面。那何况我们普通的人？所以他有分的，至圣所大祭司可以进去，圣所，然后什么院子、女人院，女人才能去的，女人不能到男人的地方。外邦人的也不能去犹太人的地方，层层规定，所以律法有这样子的隔离的功用，所以律法不能成就使人跟耶稣基督和好，所以也不能使人跟人和好，因为人都有区别的，你是犹太人，我是希利尼人，你是自由人，我是奴隶，哦，你是女的，我是男的，都有区别。可是只有应许呢，可以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合为一。不仅我们跟神和好，我们跟人也要和好。律法讲规则、讲规矩、讲越厉害的人，都是跟人有隔阂的。规矩是这个样子，哦。守规矩的人一边，不守规矩的那边，哈，就是这个状况。可是呢，只有应许是要使人与人都要合一和好。所以呢，这个呢是律法不能做到的，应许就要做到。你我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呢，都成为一，这是神给我们伟大的应许。 这个是世界所不知道的。非常遗憾哈，教会的有教会也经历过一个所谓的教会的黑暗期。教会黑暗期的时候呢，就是当把圣职人员跟平信徒分开，大概是天主教就开始了，这是教会黑暗期的开始。神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合为一的，可是人就有规条要使人分开的。从此呢，教会在就是大概1400多年，就从天主教真正起来的时候，教会就走向了所谓的教会的黑暗期，使得今天呢，教会在外邦人的眼中呢，造成一个很错误的印象。你如果最近有追踪所谓的天主教，就是那些神父 abuse 这个事件的发生啊，那些神父呢，圣职人员就是性骚扰那些年轻的小男孩。啊，最近不只是发现，不只是这样子，他还性骚扰那些所谓的修女。那些修女呢，因为男跟女有等级的区别，那些修女被性虐待呢，她都不敢说话。一说话呢，教会呢，所谓的天主教会就把她开除。他们认为开除了呢，就是没有办法进天堂。所以他们就忍受了很多年的这种虐待，这是律法的，这是人的定的律法，神原来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人会捏造出一些这种虚假的东西来。可是他们，我不确定他们读圣经跟我读的是不是同一本，造成今天这个状况。所以今天呢，很多人就有这个困扰，这些丑闻不断的被发掘出来的，就有这个困扰。所以我们要有确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是没有分别的，没有说圣职啊，人人都是神的祭司，不分你是哪一国人，你只要信耶稣的，不管你的经济地位、学识高低、自主的、为奴的都不分。不管你的性别是男是女，都没有分别的，这个就是应许能够成就的。然后呢，最后呢，律法不能使罪人承受神给我们的产业。他这边说，我们如果是属乎基督的呢，就是亚伯拉罕所谓的属灵的后裔，是照着神给我们的应许呢，要承受产业的。我们基督徒要了解啊，这个世上的一切东西都会过去的，都会。虽然我们最近礼拜三晚上都牧师会讲一些所谓的经济的这些的处理的方法，可是我反复的要强调，我们不论今天我们积攒了多少的钱财呢，当我们两脚一蹬的时候，两眼一闭的时候，都会过去的。我们地上的产业一定会过去，可是神给我们应许的产业呢，是放在天上的，是不会过去的产业。律法只能最多是给我们一些所谓的地上的一些产业，所以我们如果懂得省钱，懂得这些的规条，我们都懂了，懂得储蓄等等等，你最多是维持你地上的所谓的财产，那个是会过去的啊，有暂时性。可是天上神给我们的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呢，这个产业是永恒的，是不会过去的。所以圣经反反复复要我们要积攒财宝，什么在天上，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的财宝有效期是会有效的，你我死的那天就失效了。那我们要积攒财宝天上，那个是永远不衰长的。那律法不能使人承受， 只有应许可以，愿说照着应许来承受产业的。那我们就从这一第三章的这大概从15节到29节，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要了解律法还有应许，我们一些规条还有我们的恩典哦之间那种关系。律法不能改变神给你我的应许，那律法也不能大过哦，律法跟应许也不矛盾，因为律法不能做到应许所要做到的。这一个呢，希望借着这一卷书让我们反反复复来思想，因为加拉太书是保罗比较早的写的书信，因为你要了解保罗呢跟你我一样啊，我们不只是年纪会老，我们属灵的就是说经历啊用的话语啊等等也要更加的成熟，所以加拉太书是他早期的书信，等到他到了罗马书的时候呢，就是他的所谓的灵命的很高峰的时候，所以罗马书是被誉为圣经中是个很重要的一卷书哦。那当然加拉太书也有它的重要，可加拉太书是他为这个未来的这本书一个缩影，所以有人说它是小的罗马书，它只有六章，可是他在这边呢反反复复就用旧约来告诉他们，他不断的引用旧约，因为旧约很多的是神的律法，可是他要把他们带入说哦，这个旧的呢为你我来预备，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也要看看旧约哦。我们主日学讲到以赛亚书也要看看旧约，然后呢可是我们到了新约耶稣基督这个应许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哦，原来圣经是不矛盾的，旧约是个影子，新约是实体啊，旧约是遥遥的指向耶稣这位弥赛亚哦，新约这位弥赛亚今天来到了，完全不矛盾的，旧约是为你我预备，新约预备这位新约的耶稣基督来到，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有什么，有平安有喜乐，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就合为一，那些分裂的事情也许律法有这个意思有分别，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一，那这是神给我们很伟大的一个教导，那希望我们呢不仅是如此哈，我们不仅在教会中如此，我们在家里也是如此，因为所有的神的话呢是非常有实用价值的，不只是理论，我们要把这些道理呢吸收了在生活中来应用，说我跟人定的一些规条是很刚硬的，可是我有没有足够的恩典，有些规条呢不是说没有原则哦，有些规条是不是在恩典之中可以稍微做修改的，可以包容一下的，那又不失去原则，那这个就是一个成熟的人如何来运用，那希望呢借着你我们彼此的鼓励能够越加的知道律法跟应许这个之间的微妙的关系，好，那我们越来越有恩典，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恩典，那这个是一个人的生命中啊最宝贵的，最宝贵的，这个是这个世界人夺不去的。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啊，我们来感谢你。不仅赐给我们有旧约中的律法， 也更赐给我们有新约中的恩典。你不仅是使用摩西做旧约的中保，你更让耶稣基督成为新约的中保。你不仅曾经将你的话启示给摩西，你更借着耶稣这位神的话，能够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愿我们今天听到你话语的人，我们回去反复思想，让我们的生命中被你的话语充满，知道神的规矩是什么。可是我们更让耶稣基督的恩典充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只是与神和好了，我们也能够跟我们周围的人和好，因为你要在我们这个世上寻求那些是和平之子，是能够把耶稣基督的平安，这个平安的福音传扬出去。就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可能有面临各样挑战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我们都会遇到困难，可是神你是大过这一切困难的，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不论是在工作上，在家庭婚姻上，在身体上，在与人际之间关系上，甚至在金钱上有困难的，就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仰望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救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